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我以为这一个礼拜
，Recording in progress.
我以为这个礼拜可以到大家当中与大家一起聚会，但是神的旨意不一样啊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祷告，快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。七月份我在大家当中的时候呢，我是开始讲约翰福音，我也讲过呢，以后这一年我到贵教会来讲道，我都会从约翰福音哪里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我第一讲呢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， 那一次的题目呢是认识耶稣。我提过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来认识耶稣。他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啊，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那里他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啊，这个是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，要我们认识耶稣。所以他将耶稣所讲的所做的都记下来，那记下来呢是希望我们认识了我们就可以信耶稣。所以我们信耶稣是先从我们认识他，当然也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是这样开始的。不认识就信的话呢，这个叫迷信，我们不要迷信。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，就有一个结果是叫我们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。这个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，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要我们认识基督，第二个部分呢是要我们认识基督，第三个部分呢是要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好，那是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约翰要我们认识耶稣的呢，第一是太初有道啊，这个是讲到耶稣是自有拥有的。第二呢，他说道与神同在，这个与神同在呢，这个乃是带出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真理，就是我们的神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。然后呢，他说道就是神，他既然是与神同在，所以他们是分开的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是合一的。道就是神，是一个神，我们不是三个神，是一个神，有三个位格。然后约翰做见证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他是创造者，神是万物的创造者，万物不是进化来的，是神亲自创造的。然后约翰告诉我们，在耶稣里面有这个永远的生命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将我们的属世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都赐给我们，这个生命呢也成为我们的光。但是呢，这个光，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光呢，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上面是不被接受的。所以耶稣他也是不被这个世界接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光是真光，是真的光。这个光啊，也成为肉身，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，将神的性格、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，约翰就将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向人来介绍。但是跟着呢，在第六节开始呢，他就要用另外一个人来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。他用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这个人呢叫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， 施洗约翰。 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就要思想有关于施洗约翰，我们要从四方面来思想。第一方面呢，我们要思想这个施洗约翰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思想这个施洗约翰的下场是什么。那我用下场这两个字呢，大家都可能是明白，可能是不太好了，因为他的下场，他的 ending 啊，将来他会遭遇什么呢？然后呢，我们要看神给施洗约翰有什么奖赏呢？然后呢，我们最后要从施洗约翰身上学习一些功课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六节。第六节呢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，这个就是指施洗约翰了，他是从神哪里差来的，所以他的第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神特别差来的，从天上差来的。那当然他不像耶稣是直接从天上来的，那他也好像耶稣是透过他的妈妈让他生下来的，但是他当然跟耶稣不一样，他不是从圣灵出生的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呢他是从神哪里差来的，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已经神在他身上有一个使命。这个是什么使命呢？其实在旧约呢已经有预言有施洗约翰这个人，以赛亚书第40章，以赛亚是在耶稣以前大概700年的时间，他已经神给他这个预言，他说将来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说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这在这个预言里面已经讲到，将来弥赛亚出现以前，有一位先锋为他开路。那你会说呢，怎么知道这个是施洗约翰呢？原来施洗约翰呢，他自己有讲，他就是以赛亚所讲的，不单是施洗约翰自己讲，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3节，圣灵感动马太写下来说，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，这个是第一个在旧约的预言指向施洗约翰。第二个预言呢，是在马来基书第3章。马来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，是在主前400年左右写下来的。他也预言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请大家注意，这个是耶和华说的，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，这个我呢是指主耶稣了，但是呢他的身份也是万军之耶和华了，这个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之神，圣子也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三位都是耶和华。是圣经里面我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是赞美三位一体的神，包括了圣子耶稣基督。所以耶和华说，我差遣我的使者在耶稣前面来预备道路。这个是指，也是指这个施洗约翰。我们怎么样知道呢？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7章亲自的说，马来基这个预言是指着施洗约翰的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是这个施洗约翰在旧约已经预言，将来他在弥赛亚之前出现了。而这个施洗约翰他有什么使命呢？ 我们继续看啊，第六节，刚才我们念了，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。这个人是要做什么呢？这里有三个字，做见证。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使命，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做证人的，来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，让我们可以信他，就可以得生命。这第七节说，他是来做见证，他是光，所以施洗约翰是为这个光，是耶稣基督来做见证，让人能信他。第八节呢，继续讲，施洗约翰说他不是那个光，但是他要为光做见证，也是那三个字，做见证。第十九节说，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，所以下面所记载的就是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。第二十八节说，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讲来讲去，约翰的使命最简单的就是他是一个做见证的人。第十五节跟三十节也讲到，约翰为耶稣做见证，所以他说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反而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。所以他为耶稣做见证，他讲的就是耶稣是我后面来的，我为他做先锋。但是他的身份很特别，他其实是在我前面的，没有我他已经有了。这个就跟耶稣讲的，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他了。那我们要明白，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是有拥有的神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约翰会这样来介绍他。那讲到约翰要做的事情呢，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刚才我们念过了。约翰回答问他的人，他说：“我是用水来施洗，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认识他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出现。就是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，也不配。”他是完全知道他的使命，也完全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神差来为耶稣基督做先锋的。第三十二、第三十四节，这里也讲到他为耶稣做的见证呢，就是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，他说他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原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有亲戚的关系，很可能他是他的表哥，就是他的妈妈应该是玛利亚的姐姐，所以他们有点亲戚的关系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不认识的。直到耶稣到约旦河旁边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，那个时候他们才认识。那施洗约翰怎么样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呢？他说是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在他的身上。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说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认识耶稣基督，就从那个时候他就证明说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。还有我们继续看呢，到第35到37节呢，在次日第二天，约翰跟他两个门徒站在哪里，他见到耶稣。那个时候耶稣出来了，施洗约翰大概找耶稣是6个月的时间，他先出来来传这个悔改的道，也会那些悔改的人在约旦河来施洗， 然后耶稣基督就出现了。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就向他的门徒这样介绍耶稣，他是说：“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那结果是怎么样呢？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听到他为耶稣做的见证呢，他们离开了施洗约翰，他们跟随了耶稣，跟随了耶稣。这两个门徒是谁呢？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安德烈，一对兄弟。原来他们没有跟随耶稣，耶稣没有呼召他们以前呢，他们两个人是跟随施洗约翰的。我们也在别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他们两个人，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了，他们不再跟随施洗约翰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施洗约翰因为他为耶稣做见证，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两个门徒。所以我们开始来看施洗约翰的下场，他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他第一件失去的是那两个门徒不再跟随他了，他失去了这两个门徒。慢慢的，不单是他这两个门徒跟随了耶稣离开了他，我想象他当时哈，他一出来的时候，他讲道是大有能力的。他讲道的地方呢，是在旷野外面，是在今天的约旦那一边的，他不在耶路撒冷的，他是在约旦那一边，也不在加利利这一边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他讲道大有能力，所以很多人就到这个旷野哪里去听他讲道，也在约旦河哪里受他的洗啊。所以呢，他是当时传道人当中地位最高的。但是耶稣出来呢，一切都改变了，他失去了他的地位，这个是他第二件失去的。他本来是一个很受人尊重，人家去跟随他，很多的门徒跟随他的一个老师，一个拉比。但是呢，耶稣出现呢，耶稣不但会讲道，耶稣呢也行神迹。耶稣行神迹是他天天的医病赶鬼，瘸腿儿的能行走瞎眼的能看见，死人也能复活。但是施洗约翰呢，我们知道他一生当中是完全没有行任何的神迹的。所以难怪本来去跟随他听他讲道的，现在都改为去跟随耶稣了。还有呢，耶稣跟他的门徒还做一件事。我们来看第三章第25到30节，那里讲到约翰的门徒他们就来见约翰了。他还告诉约翰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拉比啊，从前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，他只是说耶稣了。那耶稣现在还在做什么呢？现在他施洗啊，众人都惶，他哪里去了？”其实这里有一点的误会啊，耶稣没有替人施洗，是耶稣的门徒替人施洗。所以耶稣会讲到，耶稣会行神迹，他的门徒会为人施洗。这里说众人都往他哪里去了，就是所有本来去听约翰的现在都改为到耶稣哪边去了，所以他失去了他的地位。这些门徒来告诉约翰呢，我相信他们是希望约翰做一点什么来将那些人拉回来。既然耶稣是跟他竞争了，那么他也要拿一点功夫出来来跟耶稣来竞争。但是约翰怎么样告诉这些门徒呢？他说：“若不是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到什么。”他说：“我曾经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现在基督出现了， 所以人的应该是去跟随他的。约翰说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啊，就是我以前是说我只是基督的先锋，但是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在哪里听见新郎的声音呢，他们就甚喜乐，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。他就是说我只是新郎的朋友在旁边站着，我不是那个新郎，新郎出来了我就欢喜快乐，我不会因为我失去了我的门徒，失去了我的地位，我觉得很不急，我要争回来，完全没有这个事。他还说他就是指主耶稣基督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个就是使徒约翰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，他是那么谦卑的来服侍，到他的服侍接近要结束了，他的心是那么的平静，他是那么的高举主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不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，我们都不要拿了耶稣基督的荣耀，特别是如果我们侍奉有一点果效，有一点人的称赞，我们特别要小心，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光，我们只是将耶稣基督的光带出来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了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，使徒约翰还失去了什么呢？他失去了他的门徒，他失去了他的地位，他还失去了他的自由啊！他只是传道大概6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呢，就那个王啊，因为那个希律王娶了他那个哥哥的太太，他的嫂嫂，所以呢，使徒约翰就责备他。那么他就心里面很恨，那个女的也心里面很恨，所以他们就抓了这个使徒约翰。所以他在传道6个月左右，耶稣基督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被抓到监牢里面啊，他住在里面，一直在里面，一直在里面，在监牢里面，当然他就没有事工了，没有事情做了，坐在那个监牢里面。他失去了他的自由，一直在这个监牢里面。他不但失去了他的自由，他失去了他的事工，最后他还失去了他的生命啊！他没有从这个监牢里面出来，他只是6个月的传道，然后呢，他就再没有他的自由，失去了他的生命。以下我要给大家看几张的图片。我去过圣地18次了，带领了大概1000个弟兄姐妹呢，讲粤语的弟兄姐妹呢，到圣地哪里去看啊？我带他们呢，先到这个越旦的地方。越旦呢，就是河的东边啊，这个越旦河死海的东边啊。我们飞到越旦。有几天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进到以色列，进到加利利以色列的北边。所以我们到了这个约旦呢，我一定带他来这个地方呢。这个地方呢叫 Macarus 是在死海的东边啊。我们要到这个山头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用腿走路上去。大概20分钟，我们要 走到这个山顶。山顶上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山顶上面呢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有这个一点点这个遗址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呢，以前是怎么样的呢？2000年前是怎么样呢？我给大家看呢，有一座王宫在哪里？这个王宫呢？是希律王在这个山顶的一个夏天他来的行宫，他就是来这里度过他的夏天。因为呢，以色列的夏天很热的，我记得有一年呢，我是6月份去，太热了，我以后都不要 六月份去这个以色列，所以呢，在夏天的时候呢，这个叙利王呢就会来到这里。那这里跟施洗约翰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当时施洗约翰被抓呢，就是在这里，他在这里坐牢，他也死在这里，他没有再出来，他在那个监牢里面呢，就死在那里。真的，施洗约翰呢，失去了他的门徒，失去了他的地位，失去了他的自由，失去了他的施工，失去了他的生命。还有一件很可怕的，施洗约翰在他监牢里面，他还失去了他的信心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相信施洗约翰一直在监牢里面，他在里面可能他在等，等什么呢？既然主耶稣能行神迹，那么主耶稣要来救他的话呢，实在太容易了。耶稣是不需要跑来 Macarius 这里来释放他，所以主耶稣就讲一句话，甚至于话都不需要讲，他就可以救施洗约翰出这个监牢，还他的自由。所以我相信施洗约翰坐在监牢里面，他一定有这个希望，就是主耶稣会来救我，因为我是忠心服侍主的，他一定会来救我。所以他的祷告，他在里面的祷告可能是向神祷告早日能被释放，但是他坐在里面等一天一天，一个月一个月，我看他坐在里面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听到的都是耶稣基督在外面讲道，很多人跟随他，他也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个神子嘛，他会行神迹，但是他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，没有任何的神迹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七章18-23节记载了约翰的门徒他的门徒没有所有的跑掉，还有起码两个，他约翰呢就把这些事呢这些门徒告诉约翰，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开始了他的施工。约翰就叫这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耶稣哪里去，问耶稣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他们要问耶稣，你是不是那一位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所以你看到约翰在这里有一个怀疑啊，他为这个弥赛亚做先锋，会不会他介绍的那个耶稣不是真的是那个弥赛亚，是我们应该是等另外的呢？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危机，因为呢，最知道耶稣是谁就是施洗约翰，因为他是亲自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资料，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，他为他做先锋呢。怎么这位先锋现在反而会问耶稣，到底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？我有没有介绍错？我是不是我们应该等另外的人呢？那么门徒就来到耶稣那里，就问耶稣，施洗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其他的人呢？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回答他。耶稣那个时候就做他每一天做的事情，他就是讲道，他医病赶鬼行这个神迹。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治好许多有疾病的，受灾患的，被恶鬼附的，有开恩叫瞎子能看见，耶稣在做这些，就是每天他做的事情。耶稣听到这两个门徒问他这两个问题呢，他怎么样回答呢？ 他说你们去，把所看见啊，我现在所做的事情，所听见啊的事情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讲大麻风的捷径，聋子听见，见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你满意耶稣的答案吗？你觉得耶稣有答复他们的问题吗？他的问题是，你是不是就是啊那位弥赛亚，还是我们要等其他的呢？其实耶稣的答复可以很简单，他可以 yes or no， 是我就是那个弥赛亚 ，yes。No， 你们不需要等其他的人，我就是那一位了。所以耶稣的答案是可以很清楚很简单 Yes No 就可以答复了他们。为什么耶稣这里要讲一大堆，你回去告诉他我现在在做什么，好像没有回答到这个施洗约翰的问题，是吗？起码没有直接答复，所以我们都很心很急，哎呀，约翰现在信心已经出现危机了，他坐在那个监牢里面，你有没有去？你有没有去？没有去救他。那么他有这个疑惑，为什么你不讲清楚一点，让他的信心能恢复呢？我们会这样想哈。但是其实耶稣基督这个答案呢，是从这个以赛亚书61章哪里出来的？你记得吗？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在他的家乡拿撒勒，他进到会堂，有人将书卷交给他，他就打开以赛亚书念了一段的圣经，里面就讲到将来的以赛亚怎么预言将来的弥赛亚要做的是什么，很清楚的，弥赛亚要做的就是现在耶稣每天所做的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呢，施洗约翰一听就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了，没有别人了，不需要再等别人了，就是他了。因为从他所做的就跟弥赛亚所预言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等于这里是告诉施洗约翰，你没有介绍错人。耶稣这里还加一句鼓励的说话，反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就有福了。好了，我相信这两个门徒回去将耶稣基督的话告诉他们呢，施洗约翰就会明白，耶稣知道施洗约翰会明白，所以耶稣就用这样的话来告诉他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路加福音第7章24到28节，就是说约翰所差来的人已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的约翰的话，他说你们从前继续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难道你要看风吹的那个芦苇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们去看是谁呢？是不是看穿很漂亮衣服的人呢？他说没有啊，衣服漂亮的人是在王宫里面，不在旷野里面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知道以前你们到旷野哪里呢，是要听要看施洗约翰。耶稣就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们看的是到底是什么呢？你们是要看先知吗？耶稣说，我告诉你，是的，约翰比先知大多了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面预备道路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讲到马拉基先知所预言的，耶稣说他就是这个人。然后耶稣说，我告诉你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。 那这里所讲的是肯定约翰的地位。首先，约翰是先知当中最大的，包括了以赛亚，包括了以利亚，包括了所有旧约的那个先知呢。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，在他以后没有了，他是夸这个旧约跟新约的最后一个先知，也就是说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施洗约翰了。他不但是最伟大的先知，耶稣在这里还说，凡是妇人所生的，就是所有的人，从亚当到人类最后一个人，最伟大的是谁呢？没有一个人大得过约翰。哎呀，这里对耶稣对约翰的肯定，对他的赞赏是最崇高最崇高的，实在是约翰非常非常伟大的信这个门徒，因为他很忠心很谦卑的来做成神要他做成的工作。这个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，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肯定这个约翰。但是你跟我在这里有个问题，有个问题，耶稣什么时候讲这些话呢？是门徒离开了以后，他们都走了，就是约翰的门徒也没有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呢，来肯定是约翰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听到了。他们没有听到的话，就是约翰也不会听得到了。那么耶稣为什么不在那门徒还在的时候就讲这样的话呢？让他的门徒将这些话带回约翰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鼓励啊。因为看来耶稣是决定不去救他，就让他一直在这个监牢，一直到他被杀。是这样的话呢，在他最后的日子给他有这样的肯定安慰跟鼓励，不是非常好吗？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做呢？要等他的门徒离开了以后他才讲这样对约翰非常肯定的说话呢？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有他 的意思在这里。约翰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，约翰是完全知道他的地位跟使命，他的信心耶稣已经为他坚固了，所以呢他是不需要听到耶稣对他的肯定。但是呢，是不是耶稣将来不会来赏识他来肯定他呢？一定不会，不是在现在，乃是在将来。施洗约翰作为最大的先知，最大的最伟大的人，我相信他将来在天国里面他的地位也是 number one 的，将来他的赏赐他的冠冕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。所以施洗约翰在地上好像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他得到的是最宝贵最宝贵，就是神对他的很高很高的称赞，跟将来神要赐给他的冠冕。好了，我们要结束了。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学习了什么功课呢？第一点，我觉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你跟我在世界上面都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不单是施洗约翰的，我们都有同样的使命。这个使命我刚才讲了，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为主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的使命也是一样的，神留我们在地上，没有马上在我们信主以后就接我们到天家，乃是要我们在世上做他的见证。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 我们都有我们影响的那个范围，一定有人会听我们讲的。大家要把握我们的时间跟机会，我们要做成神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，将他介绍给其他的人。我们从约翰的身上呢，也学习到我们来服侍主的那个态度呢，乃是要忠心的服侍，一直到我们生命最后的一刻。我们要有这样愿意为主牺牲，就是神要我们牺牲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愿意。这个是施洗约给我们的非常非常美好的榜样。最后呢，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忠心来服侍的时候呢，神是知道的，神为我们预备公义的冠冕，将来你跟我都会在基督的台前来受审判。但是这个审判不是永生永死的审判，这个审判乃是工作的审判。我相信将来是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工作的审判，神要奖赏我们。所以呢，圣经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这个跟以后白石的大宝座的那个永生永死的审判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我们工作的审判，神要奖赏我们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从施洗约翰的榜样，我们学习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一个跟随基督的人，我们应该有那一种的性格，跟我们的服侍的那个态度应该是怎么样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拣选的，每一个你都有赐下恩赐给我们，你都要我们来为你做见证。这个是你留我们在世界上面最重要的目的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不浪费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好好的，我们来完成你要我们完成的使命。我感谢你，求主你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，祝福服侍你的仆人跟众弟兄姐妹。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Recording stopped.
我们非常感谢